下念一些经文。首先从以赛亚书第43章第10节，他说：“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马太福音第19章26节也说：“在一扇门，他必开一条新路。 每天睡醒的时候都感谢你，你给我们的这一口气，主让我们能够有动力，主为你的国度而奔跑，主让随时让你提圣灵提随时提醒我们，主是你的宝血，主是你牺牲，让我们能够主有机会主在你的国度里有份，主我们谢谢你，主就请你保守主教会里的弟兄姐妹，特别是肢体上有软弱的需要帮忙的，主你这大能的手就亲自抚摸，亲自治疗。主，我们特别把维华丽静、素阿姨，主放在你的放在你的手上。主就请你大能的手亲自治疗他们。主，你的爱是那么的真。主就请你特别主治疗他们，让他们能够度过这不容易的一段时期。主，我们也把教会里面还有一些肢体，主我们不知道他们有的病痛。不知道有的软弱，主都交在你的手上，主就让我们这个大家庭，主我们能够彼此扶持，主因为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个美好的暑假，主就请你保守教会里面的父母，主这暑假的特别的时期，很多父母需要为安排的小孩子主他们有一些张罗，主他们有一些计划，主就给你请你给这些父母们聪明智慧，让他们能够最好的安排，主带领我们教会的小孩子，主成为一群主更爱你，主未来为你服侍工厂的工人，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也谢谢这些我们也为教会的传道师母，还有这些执事们，还有同工们，主向你祈求，主就给请你给他们力量，主让他们在为教会服侍的时候，主出入都平安，身体都健康，远离这些病毒的侵害，远离这些交通的灾难。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一个家在双城，主让我们能够主彼此相爱，主因为这样子我们彼此相爱，外邦人就认出主我们是属于你的，主我们谢谢你，主求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心，主让我们每天都渴望你，祈求你，主让我们每天都希望能够更认识你，主因为更认识你，主这是讨你喜悦的，让我们可以成为你忠实而良善的仆人，主我们最后主我们要请你保守看顾今天的聚会，请你弟兄让弟兄姐妹准备的心，主同工们准备的手，主都能带到你的面前，成为馨香的祭，讨你的喜悦。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好，我们接下来是读经。我们今天要读两段经文，一段是五章十七节，第二段是十五章一到九节。对，那个五章十七节是这样的，
他说：“莫想我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一到五节，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们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伪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这些是神的话。今天的信息是成全或是废除律法，我们把时间交给赖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可以在圣殿里面分享神的话语。我想到圣殿，我就想到大卫所说的，天天在圣殿里面来敬拜他，是何等的喜乐。我们真的能够在圣殿敬拜，跟在家里敬拜有不一样的感触哦。你们来尝尝看，我们欢迎大家，可能的话就回到圣殿。一起来敬拜，享受神在我们当中，我们聚集在一起的那种祝福，圣灵的同在。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信息是延续上星期的主日的信息，也就是成全或者是废除律法。这里要讲的律法就是上帝的律法。律法在希伯来文的发音是托勒，上帝通过这个颁布律法，托勒是给以色列人，他就是叫他们来遵行的，所以也称为上帝的律法，也称为上帝的诫命，也就是以色列人在历代以来一直在遵行的摩西五经的律法。上帝的律法就是。是上帝颁布给上帝的选民的。很可惜哈，在解释的人他不太明白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律法的原来的意思。但是颁布律法的这个上帝当然知道，他也知道他颁布的他的旨意，他的目的在哪里。耶稣就是那个三位一神，三位一神，他清楚明白上帝的颁布律法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要阐明上帝的律法最高的权柄不是人啊，不是法利赛人，是耶稣。只有他才知道，就是为什么上帝要颁布律法给上帝的选民，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旨意是什么。因为耶稣在讲完八福，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他就向世人来宣告，莫想我来要废除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来废掉，乃是成全。我们现在当然都清楚明白耶稣是当然清楚明白耶稣在他是来到世上是来成全律法的。然而在那个耶稣的时代 的人可能不太清楚，所以耶稣在任何的场所有机会他就来阐明律法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的旨意是什么，他 他的言语是什么？他就向众人来显明。那今天我要带出来的最重要的重点是，耶稣来了是来成全律法。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神你自己恩典满满，通过你自己的话语，通过你的律法，要让我们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谢谢你用圣经的话语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再一次的洁净我们。谢谢您，也愿圣灵来帮助孩子所讲的是合神心意，所听的大家都能够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来聆听上帝你自己的奇妙丰富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有所被感动，被改变。谢谢您，我们这样子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上星期我们所读的是马太福音5章1到9节，这边好像我们今天是讲到的1到9节，事实上今天是要讲到1到20节。那我们回顾一下1到9节到底讲了什么，也是上个礼拜讲了什么。这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个正宗的犹太教的这些宗教的领袖来到耶稣面前来攻击耶稣，是因为耶稣的门徒怎么样呢？吃饭的时候他不洗手，他不是换了一个古人传统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规定的。其实古人的传习俗是历代以来一些著名的律法师对着摩西的律法做了诠释跟引申，这些都是用口传的方式留下来的，并且为以色列人，甚至最主要是法利赛人这些文士所严格来遵守。在耶稣的时代里面，法利赛人他认为古人的遗传是几乎与上帝的律法是有同样的权柄的。然而历代以来撒旦惯用的那个诡计他的伎俩是用人的心来欺凌上帝的旨意，最常见的方法就是把上帝的律法用人的方法来加添或是欺凌上帝律法的言语。那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这样子回答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对他的职责，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遗传换上帝的诫命呢？为什么换上帝的诫命呢？这个回答好像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反驳其实耶稣是在借着这个机会来更正，来指导这些人对于守古代遗传的律法等于是上帝的诫命，这种是一个错误的行为跟这个举止。耶稣就因为人的心的诡诈在人用摩西律法上加添了许多古人的遗传的规矩，比如说他用的不同的方法来免除对父母孝敬，父母孝敬是一个上帝的诫命，他的对父母的孝敬的责任他还免除，因此古人的遗传事实上就是废除了上帝的诫命，也就是废除上帝的话。耶稣也引用了以赛亚这个经文就是指出的法利赛人他用宗教的形式来代替的心里的真正的虔诚，就好像是一个混刷美丽的坟墓，其实在里面是烂骨头一堆，因此他们的敬拜是枉然的，他们的教导是出自于自己，背后完全没有上帝的权柄。还有一点我们特别要指出来的，耶稣在谴责的就是在第9节讲的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来教导，这样子人的意见 就成为上帝的旨意了。人的看法就代表了上帝的启示了。他们所在意的不是上帝怎么说，乃是人怎么说。这种人特别注意到人怎么讲啊，人怎么想啊，却不注意上帝如何说，还有上帝的心意是如何。难怪这样子的敬拜是枉然，不被上帝来纪念。那我们今天接下来的十节到十四节，耶稣在回答刚才法利赛人控告耶稣的门徒跟耶稣的这个耶稣的门徒在饭前不洗手这个事情之后，耶稣，你看那个经文，他说耶稣就叫众人来，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你们要明白，人入口的不能够污秽人，出口的才能污秽人。法利赛人不敢在耶稣面前来反驳耶稣所说的话，他们知道他的意思，但是他不敢反驳，这就在门徒面前来反击，反映着他们的这种不服气，因为他们一直认为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是宗教的领袖啊，他们接受的这些教导都是写来的啊，怎么不知道这位从哪里来的这个拉比怎么会认为我们所教导的是不对呢？再接下去耶稣所说的话就更难听了他用两个形象来描述来警告那些宗教的领袖。那些宗教的领袖他怎么去描述他们的不对呢？第一个就是在十三节里面讲到耶稣这样说的，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在这里他预言了任何不是天父栽种的植物都要拔出来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就是他们经常把自己看作为是上帝所栽种的植物，例如无花果葡萄园在以赛亚书60章21节这样说的，你们的人民都必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他们是我栽种的嫩芽，他们是我栽种的嫩芽，我所做的功使我得荣耀。这是很荣誉，很这个引以为荣的，这以色列人引以为荣的，他是上帝所栽种的嫩芽。然而众先知他反而用这个形象，就是神所栽种的，来指责以色列的百姓不要以为自以为是不要以为我自己以为我是以色列的上帝的选民就可以为所欲为。那以赛亚书第5章4到5节的时候，他就是用这样子来反驳他，提醒这些以色列人。他怎么讲呢？那以赛亚书他是以赛亚，这是先知，他是用第一人称我来代表上帝自己他对这个百姓来发预言。他这样说，我为我的葡萄园所做以外的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要向我的葡萄园怎样行呢？我必要撤去那个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它的墙沿，使它被残踏。在这里说的耶稣所引用的这样子的比喻，并不是说他要拔除这个每一个虚假的教义，不是的，他是这样说，法利赛人不都是真的 神所栽种的树。法利赛人，你都是神所栽种的树，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说，他们并非是属于上帝的。第二个形象十四节，他的比喻他是这样说的：他们是瞎眼的领路的，若是瞎眼的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到坑子里。这是指谁呢？是指犹太人，这个法利赛人宗教的领袖，他是瞎子，他带领无知的人，这两个人都会掉进坑子里面去。虽然法利赛人和文士是拥有旧约，并且他们在会堂里面是做什么？做解释的。可是这不代表他们真正的明白律法，真正明白旧约。相反的，他们是瞎子，他们是瞎子，他们宣称自己遵守圣经的教导，却不真正的明白。耶稣如此的严厉的这样子指责他们，是因为真正明白这个上帝诫命的人，就会看出耶稣就是那位神啊，就是耶稣是谁，他们就知道了，他就会去跟随他。耶稣这两个指责，对于我们现在来讲，对我们的基督徒来讲，是非常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的敬虔，我们是敬虔，是出自于明白上帝的心意，或者是我们只是向世人表明啊，我们自己很虔诚，我们是为上帝做的呢，还是为我们自己做的呢？我们是盲目的跟随别人，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掉到坑里面去。再下来讲完了这事以后，彼得就代表门徒来向耶稣来问耶稣，他怎么问呢？他说，请将这个比喻讲给我们听。请问大家，哪一个比喻啊？是十一节那个比喻，是入口的不能够污秽人，出口的乃是污秽人。你看耶稣的回答很有点点惊讶，他怎么说的？你们到如今都还不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比喻吗？您到如今都不明白吗？哎，这个好像有一点点有一点谴责，有一点点好像嫌弃门徒是不是比法利赛人更愚蠢，不能够了解这个比喻呢？不是的，他在这里要显出这个凸显出这个若不明白这个比喻这种严重性，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思考这个比喻的那这什么意思。所以耶稣怎么去解释刚才所讲的这个比喻？他说啊，入口的是食物，是通过人的身体然后排出去的，它不能够使人污秽。出口的是从人里面而来的，才能够来污秽人。上帝所关心的并不是我们怎么的外在的行为，我们怎么做，他关心的是我们如何去做，我们心里怎么去想，并不是在乎我们实际的行为，而是在我们内心里面的盼望。中古世纪有一个神学家或者是一个哲学家，他叫做阿奎那，他讲了一句话，大家都很熟的一句话：人是看行为，上帝是看内心。上帝是看内心的。很不幸，我们内心在神的眼光是一个污秽， 怎么讲呢？是充满的恶。你看看耶稣在这个十第第十节里面啊，这应该是十九节里面，他讲的是什么呢？他是马太，我们只要去看这个圣经的话，马可、马太都有讲这段的经文啊。但是马可在这段里面，他提出了13个人心里的恶。马太呢，只提出7个恶。而且很有意思，马太这个作者，他用10诫的排列的次序来列举出我们出自内心的恶。第一个恶，在一个恶念之后，接着就是第6诫、第7诫、第8诫、第9诫。你仔细去看的话，第6诫我们对应的是我们内心里面的凶杀，再是第7是奸淫、苟合，第8诫是偷盗，第9诫是妄政。那他在这个后面还加了一个在10诫以外的，就是谤读。谤读就是在心里心存怨恨，以言语来重伤别人名誉的这样子的行为。所以啊，耶稣这样指出来，他来解释这个洁净的律法。他这样的解释是这样讲说，污秽的并不是食物，是人，是人心里面是最大的污秽的泉源。我们这样看的话，人里面有这么多的污秽，怎么能够靠着遵循一些洁净的律法能够解决洁净的事情呢？既然遵守洁净的律法不能够真正的洁净我们人内心的污秽的话，我们内心的污秽是指我们内心的罪，那人靠什么洁净呢？在今天的经文的这段经文1到20节里面是没有提出一个答案的，但答案呢，就是在后面的经文里面啊，特别我们可以比较容易找到的，就是在22到28节啊，在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个迦南的妇女，她这个故事里面来凸显出一个在一个再不很洁净的人，世人来看不洁净的人，这样子不洁净的人都可以怎么样？因信耶稣而得到洁净，因信耶稣而得到洁净。显然耶稣就是，这是唯一的答案，洁净我们的答案。唯有靠着圣洁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依靠他的救赎，他的救恩，人的一切的污秽，人的一切罪恶，就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洁净。我们话讲回来，若我们在第19节，刚才看了19节里面来列出来的话，所有会导致人污秽的话的话啊，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污秽人的话是好像是变形虫，是一直在变化的，是五花八门的，是多的不可胜数的。变形虫最大的特性是什么呢？它是能够随着环境而变化的。这里所要讲的重点是什么？一个人本性，一个人的本性是在影响到他的行为跟言语的。从耶稣和上帝的角度来看，人的本质不是圣洁的，是邪恶的。但是这段经文的主旨是要教导我们，教导我们什么呢？最终使人污秽的是那个个人的真正的本质。耶稣的比喻在这里面显出来的是，真正的虔诚必须要先处理我们内心，我们的本性，不是在外面行为 我们整装好了就是虔诚。所以古人的遗传的这些教导虽然是好的，但是上帝的诫命更重要。因为我们洗手的问题啊，我们虽然有洗手的时候不遵照律例来洗手，会吃不干净的东西，最后只害到只有自己的肚子而已。但是真正的污秽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不虔诚、不敬虔，是那种自大的，以为是自以为是的、自以为意的，和这些一切一切的教导别人也是如此哦。如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教导去教导别人，使人污秽，那就是有罪了。求神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按着上帝的心意来去教导。耶稣在讲完这些事情以后，他带了一些要让我们知道耶稣来成全律法，那我们遵行律法是要有正确的态度。首先我们要了解这样子的事情的话，我们要先了解摩西律法里面是有两大类，一大类是礼仪的律法，另外一大类是道德的律法。例如应当怎么去献祭，这是属于哪一类？礼仪的。另外就是应当怎么待人处事的话，是属于哪一类的？是道德的律法。耶稣在今天的经文的教导启发了我们对律法的一个全新的态度，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态度来对律法来遵循的，而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遵循的？是要用合神心意的正确的态度来行律法的。耶稣指出在道德方面的律法是比礼仪的律法还要重要的，他让我们知道遵行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是遵行上帝的诫命，他是要成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成为合神心意、圣洁、有品德的人。这样子来做的话，比遵行古人传统的仪式还要重要的。耶稣也让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真正的洁净和我们的内心是有息息相关的。在这里的经文也公开的让我们，他是在那个时候公开的宣告了圣经旧约的圣经的教导是指向他的教导、他的身份，他开始公开的传道的事，他已经成全的律法。主耶稣关注的不是宗教的仪式，他是来关注我们，他才能够使人的本性有所改变。他希望看到人的改变，他希望看到人的内心被更新，因为他来是来使人从罪中被救出来的，他要给人新的生命、新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那律法只能够让我们知罪，但是没有能力使我们脱离罪恶。虽然靠着主耶，所以我们要靠着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十字架的救恩的这种救赎的福音，他来补充这个律法不足的地方，来成全上帝的律法。我们现在来讲 COVID-19， 大家都在谈，我也来谈 COVID-19 的抗疫的方法有两种，我们都知道，一个是消极的跟积极的方法。那什么叫消极的方法？就是戴口罩勤洗手啊，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防止病毒侵入我们的人体。很不幸若不幸病毒侵入我们的身体的时候，病毒就开始在我们身体在繁殖， 在潜伏期的时候，病毒啊，不具有破坏力，所以免疫系统不会有作为的。但是当病毒就继续的在扩张、扩大、繁殖的时候，当病毒的数量超越了我们身体上的免疫系统能够 handle 的事情，就才有那个症状，才有症状出现，成为一个有症状感染的人。如果免疫系统比较差的时候，那就容易成为重症，甚至因为他的并发症所造成的这个感染病毒的人死亡。那积极的防疫的方法呢，是打疫苗来防止病毒的侵入。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疫苗的制作的原理。我是一个外行人，我只是在读这些文章而已，在读一些这报告的医学报告的。我的了解很简单，就是把疫苗打到我们的人的身体，使我们人的身体的免疫系统能够认得新冠病毒来了，它能够认得。当这个病毒进到我们的身体的时候，人的免疫系统就及时很马上的就来消灭这侵入的这个病毒，以免这个病毒在我们的身体再继续的扩张，来继续的增加。那我讲 COVID-19 的抗疫跟今天讲到有什么关系啊？打预防针，是的，也类似啊。马太福音第十五章1-20节，这个在经文里面，犹太人这些宗教领袖来耶稣，要耶稣来遵循这个洗手的礼仪的立法，然而耶稣就把握这个机会向众人显明出上帝是立法这个特别是洁净立法的目的是什么。洁净的立法就是要显明成为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这个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肉体跟灵命的方面。所以遵守洁净律法的人才能够切实的保护他们的人。吃饭前，比如说吃饭前洗手，事实上是免得我们脏污的这个食物使我们吃了不洁净的东西。然而洁净律法我们知道，我们刚才提了，是不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就像我们现在很努力的去做防疫的事情，做防疫的事情很好，确实我们能够保护我们，能够保护我们免疫感染病毒。然而却没有人说，就算打了疫苗，没有百分之百能够防疫病毒的侵入。若不幸感染的话，当然我们为外面的医药可以帮助的，但是最后我们发现到最后还是要靠自己的免疫系统来保护自己，这我们知道的。那免疫系统是上帝所赐的，上帝造人的时候就给我们了，就如律法，上帝在拣选以色列人神的选民的时候，他已经给了这个律法给他们了，只是当时的百姓当初他没有明白，甚至他编行己路，在许多方面他不能够荣耀上帝在他们身上的旨意。如今颁布律法的上帝，也就是那位这个超越律法之上的上帝，这样子说，这是意义的说就是如今我要显明我所颁布的律法，通过我所示下的唯一的道路和方法，就是因着我的公义，我差遣了我的爱子耶稣基督来代替你们的罪而死，洁净你们的一切的罪跟不义， 为爱，我叫我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也要叫你身体也一样的能够复活，成为能够得到永生。因此人若靠自己行律法，不能够成为洁净无罪的人，此路不通的人，唯有信靠耶稣，罪才能够得胜，才能够得洁净，才能够被上帝称为义人，才能够靠着耶稣基督过的一个圣洁陶足喜悦得胜的生活。耶稣所说的话是很正确的，我来不是来废除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我们今天有提到一到九节，耶稣的时代里面古人的遗传几乎跟这个上帝的律法是有相同的权柄，法利赛人将这些洗手的礼仪来责备耶稣不守上帝的律法，耶稣借着这个机会来更正他们，把这个保这个守这个古人的遗传同等于上帝的诫命的错误，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和行为的。接下来我们看到十到十四节啊，我们耶稣用的入口的不能够污秽人，出口的才能够污秽人，这样的比喻来诠释这个礼仪的律法的精义。因着法利赛人不明白不服耶稣的教导，耶稣就警告他们，也劝解他们，不服的人不是真的是上帝所栽种的，不是属于上帝的，必须要拔出来。也提醒了我们不要跟从那些不明白上帝律法的人，这些假教师，否则我们会大家会掉到坑里面，不能上走上正路，而且会走向灭。第三个，耶稣继续的在用，唯独出口的是出从我们的心发出来的，才能够污秽人，加强的解释了洁净的律法，使我们明白设立洁净律法的目的是什么，是保护人民，神的子民，并且要让我们知道，要知道上帝是圣洁的，要我们要成为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子民。最后耶稣用律法的洁净律法的这个经义来提醒我们，这个道德的律法是比礼仪的这个律法更要紧，是主耶稣基督所关注的，是我们的宗教的，不是我们宗教的仪式，乃是他要使我们的人性有所改变，他希望我们人因着他生命有改变，因着他身心能够更新，因为他要把我们人从罪患里面救出来，他要给我们新生命，要给我们新的生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来成全律法不能够完成的，耶稣用的十字架的福音完成了上帝的律法。若我们在这个律法上面能够深入的了解它的中间其中的精义的话，必定我们就能够因着顺服我们来洁净，而且得到得救，而且得胜。最后我们来反思一下，你是否善处在一个光景，自认为是遵守上帝律法的人，但是你的属灵的生命却是很冷淡，没有力量，事实上都很可能就是你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你只是在遵循律法，不知道上帝律法的意义。求神怜悯，求神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赞美你神的一个恩典，让我们再一次感触到耶稣基督是上帝所赐的奇妙的恩典， 你赐下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他来是来完成律法，他来是来拯救世人，洁净世人，他赐下圣灵，也帮助也上帝赐下圣灵，也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常常能够在基督里面靠着耶稣，靠着圣灵啊，活出一个活泼有盼望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回应诗歌，在主真道光中，我与救主同行，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只要遵旨是意，主肯与我同行，信靠顺服主必肯同行，信靠顺服之外不能蒙福，若要得主的喜乐，只要信靠顺服，我愿在主脚前向主传起甘甜，行走天路常在主身边，主吩咐即听命，主差遣就遵行，信靠顺服必有信心，信靠顺服自快不能蒙福，若要得主的喜乐，只要信靠顺服。
愿耶和华保护你们，耶和华赐福你们，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平安，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